下讲义，讲义的第一个就是科判的地方呢，我们把上一次讲的，还有就是这整品这一品利益存亡品，在整个地藏经来说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是很实用的一品，就是我们目前来说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些因缘事件，如何如法的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依据的这个经本的教理其实就是出自于本经啊、哦。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品里面的整个大科，就是利益存亡品里面分三大段，总共分三大段。第一个就是地藏菩萨他先证明如何来利益存亡，由菩萨他专门在幽冥里面度众生，那么还没有入三恶道之前如何来救度这些亡者，就是先由地藏菩萨他先说明，因为他是当机者。那么第二段里面呢，就是大辩长者助显，就接着由这个长者来帮助显发地藏菩萨的教化用心。然后第三段呢，就是鬼神发心，所以总共分三段。而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呢，就是在大辩长者助显的这一科里面呢，先分两段，一个就是先明，先说出他的纲要，要如何能够利益存亡呢？有两个时段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一个家亲眷属，他在临终还没有断气之前，如何使他得到利益？那这就是闻名希托，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在教内里面呢，时常会有助念这个修行方法，根据的就是经文出处于此，不是祖师发明的。时常有人说，哎，经典里面没有说助念可以得往生。事实上呢，在这一部经里面呢，就一再强调，临终的时候如果闻到一佛名、一菩萨名、一批之佛名呢，是命中人呢悉得解脱。哦，所以这个呢，就是靠着家亲眷属呢，知道如何帮忙一个临终的人呢，要让他提起正念。正念呢，最尊贵的念头，十法界里面就是佛号。所以他当时如果圆到佛号的时候呢，他心就在佛上面，他自然那个业报就往上提升，而有佛的不可思议的愿力、慈悲力在那里加持摄受。所以这个是说明临终的时候呢，要给他最好的因缘，就是闻名，那么临终者就能够解脱。那往生以后呢，要怎么做呢？这里就是说造福获一，就是七分功德里面，亡者只收到一分，这个是做七的来处。我们说，一个人命中之后，教内有七七四十九天里面做七个七，它的出处也是在这个本经里面。所以临终的时候助念，往生以后做七的功德，都是在这个地方所呈现的，所以可见了它的重要性啊。那除了在这个先明之中呢说明之外呢，第二段里面有详细特别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个七七四十九天的功德的原因在哪里？因为第一个就是亡人求救，就是一个往生的人，如果他还没有分派到六道里面哪里去投胎，还没有确定往生以后下一个分段生死的这个六道的确实哪一道要受生的话呢，那么他在念念之中呢，就希望眷属替他能够修福，使他得以提升。所以呢，在亡人求救主要就是亡人之意，求救之意啊，求救之意。为什么他在七十九天里面呢要替他做福呢？因为这个时候一个家亲眷属的那个意义意识 是往生人他的心心念念呢，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忙他，因为如果没有替他做这个功德的话呢，那么在审定之后呢，具业受身，这个都是经文哈，是经文里面，就是在49天之内可能要判罪、判刑或判上身。那如果还没有判定之前，法官还没有判之前呢，都还可以替他做修福，替他做功德，而使他呢更增上。所以审定之后呢，就没有办法了，就罪判下去以后呢，你就要改变这个判的内容的话就很困难。所以亡人之意呢，就是说还没有判之前，你赶快来帮忙我，赶快来帮忙我，他的意义是这样。那么求救的时间呢，它有一个期限性，就亡人求救呢，它有一个期限，它要需要我们帮忙的，其实也只是在这个最长49天之内才有能力去超度他。过世日后随业受报，就是49天以后呢，那就确定到哪一道去投生，到畜生道，到恶鬼道，乃至于到地狱道的话，那就永劫不得翻身。所以那个时间点掌握，那时间点也就是所谓的机会，那个机会呢要掌握，不要想说我最近很忙，我等到哈下个月或者是明年再做，那个错失良机的话呢，就是后悔莫及。所以亡人求救有亡人求救之意，求救之时，这个是我们上次就是所说的这个大辩长者呢，他注解里面特别在说明这个亡人的心意跟这个时间点的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在这一品里面呢，能够了解到说一个往生的人呢，他的眷属做的如法与不如法，可以使得自己的家亲眷属可以增上或者是堕落，都有可能，所以就有可能是加分的哈，让他能够超脱，譬如说助念，这是个给他很不可思议的功德，能够往生西方。但是也有可能呢，就是他更下往下呢堕落的话呢，那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如果杀生、祭拜鬼神、做这些种种世间的俗事或面子的这些事业的话呢，亡人不但没有利益，反而增加他们在这个业道里面呢要去辩论，所以晚生善处，就经文里面都有在说。因此在这一品里面呢，也提出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就是譬如一个远行在外的人，就是流浪三界的人呢，他很可能呢身上是负于重石，负于重石就是他身上的业已经很重了，已经很辛苦了。那么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好的家亲眷属做他的善知识，很可能是替予减负或全与负，这个都是经文哈，这个都是经文里面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点，就是善知识呢可以把他身上的这个业呢把它减轻，或者完全让他卸脱下来，这个是让他加分的，是让他很轻松的去投胎，乃至于超越三界。可是也有可能这个善知识变成恶知识，因为是眷属的关系，又不知道如法的来做，自以为是对亡者做的最好、最尽心、花最多的钱、做的最有面子的工作，可是很可能是更负少物转负困重，就是业本来已经很重了，负担呢已经很辛苦了，再加一些这个业给他呢背得更辛苦。所以加与减呢，全在眷属的如法与不如法。这个是在地藏菩萨乃至于大辩长者呢，他就一再交代的地方。那我们在透过这个经文的了解哦，真正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什么问题都会出现， 千奇百怪的这个状况呢，也需要去面对。那个时候呢，就要借助于自己对教理的这个深入，以至于对佛菩萨的正信心，然后呢，坚持怎么样来如法做。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白了。但是在地藏菩萨呢，他所度脱的这些王者里面呢，唯恐有一些众生呢，即使这样子说了里面呢，可以利益成王，还有一个后面一个方法，就是用修斋的方法，可以属于要超度王者的一种速成法，就是实在没有时间再好好去努力修行，或者是努力的去拜忏，或者是做其他的这个修法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以做一个在佛门里面效法像目连尊者。目连尊者当时为了要度他的母亲，里面纵使他是极大的神通力，也没有办法使他的母亲呢超越恶道，而佛就教他在7月15那一天呢设斋供养所有的出家众，然后借由设斋呢共生的这个功德，使他的母亲呢脱离恶道。这个是目连尊者的一个示现。那么在本经里面呢，这个地藏菩萨他也曾经示现过光目女。光目女呢，他为了要救他的母亲里面呢，他也是设供供养罗汉，然后罗汉呢教他念佛发，以至于他见到他母亲的这种得度呢，他发愿度一切的众生。但是最基本的最前面做的一个工作呢，他们都有设供，就是设斋供僧供佛，这个功德呢会可以呢使得王者很快的超越。所以他这个地方呢有特别说出对眷属修斋的这一段，这一段，那这一段里面呢，也是告诉我们说，这部经就是属于孝经，就是佛门里面的孝经。那如何能够救度我们的眷属父母？要怎么样做？从短程的利益、从中程的利益跟长程的利益里面呢，念念之间呢，都如何的能够救度父母在恶道的话？那这里面呢，就提供各种的方法，所以在这里面也讲出对眷属修斋这个方法，也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那修斋呢，就是斋啊，是斋戒，斋戒的意思，其实呢就是食物啊，食物的供养。一般来说的话呢，斋除了饮食的供养之外，为表恭敬心，大部分都有加沐浴斋戒，就都还是要属于清净的身口意三业来做这个功德呢，会更殊胜。所以在这个虽然经文里面没有说，可是我们大概呢能够了解，至少你要属于是一个清净的一个身心状态，你不要全身呢是非常的这个污垢的状态之下，你要来摄供，那这样子呢是跟这个字呢不相应。然后在这一段里面有讲到，虽然文很短，但是他有讲到几个重点，包括如何如法做，以及包括要避免怎样做错误的方法，这个都是我们时常呢可能会犯到的过失，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修正的。所以呢，不是我们不做，有的时候是我们不会，然后看了以后呢才知道说，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能够在这更加的注意里面的功德会更圆满。所以借着这部经里面可以了解地藏菩萨呢，他真的是很慈悲啊，他教我们如何念念之中利益存亡，而在利益存亡的做事当中呢，他是大小都兼顾到，很多细节里面他都事先告诉我们哪一些的过失呢不要去犯到。所以在这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 地藏菩萨呢告诉长者，告诉长者，我们看一下经文哈，经文刚才念的这个59页第五行的这个地方有说哈，复次长者哈，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就是大前提，这个是往生者呢，他是善业比较少，恶业比较多，啊，所以以光目女来说的话，他知道他的母亲是这个有毁谤或者是有杀生的恶业，基本上呢应该是会堕恶道的，啊，所以是属于罪业的众生。要怎么样来帮忙他的话呢？命中之后，就是他往生以后，生前没有办法使他回心转意的话，那么他命中以后呢，眷属骨肉，所以至亲眷属才有用心来希望使这个眷属能够救度，所以他的眷属骨肉呢，未修迎斋，就是以佛法的方法来资助业道，资就是帮忙，就是投资啊。哦，只是他现在恶道要堕恶道里面呢，我如何帮忙使他能够脱离这个恶道，使他的前途更光明？他要有远行的时候呢，我怎么样加给他一些资粮，给他一些路费，让他在路上的时候不予匮乏。所以要怎么样做呢？他就说为修迎斋，就为这个罪业的众生呢修一个斋法。迎就是营造，哦，营造斋法就是供佛斋身。但是在这个修这个迎斋法的时候呢，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救助他的眷属骨肉。所以在这个迎斋的过程当中呢，有几点要注意，里面就是第一个，未斋时境及迎斋之次，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这个就是要避免的，就是还没有吃完，谁还没有吃完呢？就是在供佛斋身，这些出家众都还没有吃完，净就是吃完啊，还没有吃完，还没有结斋，没有结斋。还有在迎斋之次，就是正在经营这些饮食的时候，次就是时候，就在经营这些饮食菜料的时候。还有这些僧众在吃的时候，还没有吃完的时候，这中间我们所经营的这些米干菜叶，米干呢就是洗米的水，那要倒掉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米粒，就是那些米粒呢，不要就倒掉了，就是弄得很粗糙哈，在洗，我们时常会有这种情况嘛。洗米也行，洗洗啊，倒水也行，一挂米倒出去，咱就扁担搁加黑灯来啊，都用水搁加强调啊。哦，那这里面主要就是讲要洗服，洗服啊，就是讲到这个是这个古虚也说嘛，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每一粒米呢，这印光大师呢是极讨厌人这个对于这个饭食哦浪费，所以你没有把那个碗里面的那个饭呢吃完，还有米饭在里面的话，他会大声的呵斥，不管你是多高官哦，多显要，他照样说你有多大的福报可以把这些米饭呢浪费掉。这个我们现在当前来说的话呢，因为物资比较丰富，很多人都想华金拿动一上会不会得污啊，不知道这张当中呢，就把自己的福报哈，都损减了。那讲米干就是洗米的时候呢，那个米哈，就不要让它浪费掉。菜叶就是在剪菜的时候，那些菜呢，就是尽量要洗服，可吃的还是要吃，哈，就是不要想说哈，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坏掉就不要了这样子。对，它是特别只举这两样。但是所有的饮食的内容其实呢都包括在里面，所以他这里讲米干菜叶不弃于地，就是不要你就把它丢掉了，不要。那他这里面讲就是说要做的方法，就是说那之前呢就还要把它留下来，然后等到这些僧众吃完以后，这些东西呢就拿去给这个畜生吃啊，就是其他的畜生可以吃，或者呢就是把它再处理掉。哦，不要之前的时候呢就把它很奢侈的很浪费的把它 丢掉，这是糟蹋粮食，糟蹋粮食。所以可见的地藏菩萨很重视这一点，在迎斋的时候特别讲出这个，也可见的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止在寺庙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媳妇的态度。现在看到有些人他吃东西哦，那拿来哈馒头咬一口不好吃，剩下的都不要就丢掉了，就放到垃圾桶里面去了，这个都是很糟蹋食物，这样不太好。然后下面这个是第一点要注意的，下面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乃至诸食哦，未现佛身，勿得先食哦。这个我们可能也会有违犯的地方，就是这些饮食啊，虽然是我所经营的，虽然是我所设斋要供佛斋身的，可是呢，还没有供佛，还没有斋身的时候，不可以先吃。纵使是我是斋主哦，我是斋主，他也说不能先吃哦，因为你发心要供佛斋身，那个心已经发出去，那个东西就已经是属身的东西了，那你不能先吃哦。所以我们讲说，大家也都了解嘛。如果在寺庙里面煮菜的时候，你不应该讲吼，唔知好食不好食吼，有咸啊无咸，先甲试看卖啊吼。你个气看嘛，一气都嗨啊，这一气都像勿得先食啊，不可以先吃的哈。啊，这个有什么根据呢？我们看一下讲义的地方，叫做护净经哈，护净经。护净净就是清净，也就是我在迎斋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清净。我有特别说哈，一切贤者，就是我们这些贤者，这些佛弟子，如果要施设福慧，就是要设斋供养的时候，宜先尝错此食啊，就是先加挂埋的时阵呢，那个剩下的食物都叫做残食。什么叫残食呢？就是这些诸佛乃至于这些三宝呢，他都吃你剩下吃的，虽然你跟他当一嘴那呢，那嘛是你吃出呢。所以这叫做都做禅食啊，剩下的倘做此食啊，他说你假如做的这个动作，无心的这个动作，不如不做，很可惜啊，本来是要修福啊，可是啊，经里面说如果这样做的话，不如你不要做，何以故呢？诸天不欢，鬼神不喜啊。诸天不欢还没关系啊，鬼神不喜比较麻烦啊，因为鬼神会找麻烦的，所以鬼神如果护持三宝的话，诸天不欢，鬼神不喜。所以这一段经文呢，虽然是很简单，而且文章很小，可是我们蛮实用。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不是有心的过失，可是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习到，或者是就是没有被教导到。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一下。那还不止于如此啊。一般来说的话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设斋供养三宝的时候，慧净长老说要谨慎恭敬哈，谨慎恭敬那个态度。假如还没有供三宝的时候呢，不可以先吃。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哈实在饭菜准备很多，就是食物啊很多，有的寺庙会怎么样呢？就是我要供佛的，还有供身的这些食物，我先把它拿起来。这个情况我们有发生，就是怎么样，买了水果很多，明天要供佛，今天我想吃怎么办？就先把供佛跟供身的准备起来，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吃呢供佛跟供身的剩下的那些嘛，我出呢我加重血赛嘛。慧心长老说不可以哈，便以不如法，一定要等到全部哈，未现佛身勿得先食的地方了，要等到供养三宝生食以后才能吃啊。所以我们这一点可能要改进的空间很大，蛮大的，就是你是该那个佛祖，还是该那个师父哈？二五分做十，安尼就对啊了哈。 啊，鬼弟弟的我一定把你捞起来啊，啊，剩下我先吃，看谁先吃而已嘛，就你小孩子一样嘛，就是你分开两个，有的时候我先吃，有的时候你先吃啊，反正我有分给你已经算不错的哈。这个是平等的才有这种情况，如果共佛斋僧的话都不行啊，就是所以他这里面讲说未现佛身呢、啊，不得先食哈、啊，所以这个状况呢，在地藏经里面呢、啊、已经是讲的蛮明显的啊，所以这两个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就是饮食哈、啊，就是在三餐里面我们都会碰到。那我们碰到里面我们可能会有这个过失啊，就是第一个真的有可能敏感菜也不弃于地啊，那点点嘛浪费常住物、哦、浪费常住物，所以这个要注意。第二个呢，为诸食未见佛身不得先食。那么现在有说哈，那如果说哈，师父你不吃我们都弄边夹、哦、不会的哈，因为他这里面讲的这个意义哈，我们在这个一般的丛林里面不会有这个情形。一般的丛林里面哈，这个也是慧信长老说的哈，所以我们一般有一句话讲，叫做什么？叫做怕半不修蛋。好，我们在这一般寺庙里面会有讲这句话，怕半不修蛋。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是指出家人，出家人他在吃饭之前一定是到大殿去集合，到大殿去集合。然后呢排班以后念佛进斋堂，然后呢要这个过堂吃饭，他不是直接去斋堂吃饭的，丛林里面都是这样。那他要在大殿集合排班到斋堂吃饭，大殿集合到斋堂的这中间呢就是排队的进去的。如果打板你没有进大殿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位置可以吃饭了，因为你不能跟人家插队、哦、就是在大殿排完以后出去到那个行堂的就一个一个排出来。如果打满以后你还不到的话呢，人家都排排坐在那个地方，你没有位置可以吃，所以打板之前你一定要到，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等着排班过去吃饭。所以这个是指如果你打板还不到的话你没得吃，不是说你可以先吃。我们现在解释说怕半不休蛋，就是说怕了半粒的心家意思完全错误、哦、这个是也是慧信长老说的哈，慧信长老说。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有一些跟这个丛林哈不太一样。那如果没有过堂吃饭的时候情况怎么样呢？就先说一声我要先吃，要先说一声，不说是不能吃的哈，这里面要了解。下面来讲哈，如有为时即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利。所以这一品是利益存亡品，就是有什么利益，如果有这两个情况的话是完全没有利，就做了等于白做，还不如不做。就是为时，为时的意思就是刚才讲的这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米干菜叶浪费常住物，哦，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不精勤，不精勤呢就是比较随便敷衍了、啊，都丢过啊，不被安装啊，所以都轻轻菜菜做很没心。如果有这两个情况的话呢？是命中人了不得利，就是完全没有得到利益，想要借你一把之力呢，尚未可以，啊，尚未可以。所以我们既然要做斋僧的工作的时候呢，那个一十分的恭敬哈，就得十分的利益，这完全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你看他在这里完全没有讲你要准备什么样的食物，伊无跟你讲哈，你要穿足好诶，足高档诶。那这个最快，为什么？师父我请你吃饭，我们到国宾饭店去最快。然后看一个套餐哦，多少钱哦？反正我钱付得出来啊，这样子就是万事 OK 了。它这里面呢，就是要包括你的从发心到经营的过程里面呢，对三宝的一份的恭敬心。所以这个是为时跟不精勤里面呢，我们平常会犯的。那么在印光大师啊，他很强调这个，他很强调，他 告诉我们，他说在民国的时候，他有听到他一个居士跟他说，他特别在文朝里面说，他说哈，有一个仙人附在人的身上看病，黑人看病，黑人看病哈，很灵啊。如果我们现在的话，大概都会去排队拿那个号码了。就是因为他什么？他不是人在看病，他是仙，就是过路的鬼神或是仙道附在人身上替人家看病的。他还不是讲东讲，他是看病，专做看病的。那大家听到这样呢，就很多人都去求医呀，啊，求医。啊，有一个大姑啊，就是有一个很有钱人家的家里面的一个老妈子，也替这个大家庭的人煮饭的人呢，啊，哈，煮饭的人。他呢，身体不是很好，有接近于半身不遂。就行动很不方便，啊，是听人讲吼，这个仙吼，附在迄人身躯吼，诶，进到看病嘛，来回看看安怎治，能够医好。所以他呢，拜到那个人民刀去。他还没有进去，刚要进去的时候呢，他这个被附体的这个人呢，就说话，他说那边你吧，他说你不要进来。他说你浪费你家主人的米饭太多了，你做恁主人厝哦，因为主人真有钱嘛，但是你替伊煮饭煮菜料理三餐，没有爱惜物资啊，浪费太多，所以今天这个病是因为这样来的，而且不久要全身风瘫而死，即将全身风，所以饮食是一个损福修福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个我们在佛门里面要千万千万，在这个你不要想说哈没有关系啊，小家的青菜浪费掉，这个都要注意。这是印光大师呢特别说，所以我们呢今天会没有福的原因，可能也从这个地方去浪费掉。那我们如果今天有福的话呢，我们要惜福，在这方面呢，一定要爱惜这个物资，爱惜食物哈。那下面呢，就是讲肯定来说的话呢，我们要怎么做呢？他就如精勤护净，奉献佛身啊，是命中人七分或一。这六分还是跟前面一样，生者自利，所以修福呢，到最后是对自己最有利。可是可不可以帮忙亡者呢？可以。可是你不好讲吼，跟他请一顿饭啦，你他要做的工作精勤护净，就是很用心哦，很用心，很诚恳的在护持这个净食，净就是你看那个食物是很清净的。好，清净的来奉献佛身的话呢，是命中人七分获益，所以他下面就是劫存亡可以获利。是故长者言服众生呢，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自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所以他教我们就是要怎么做呢？可以很快的，你说要修行修到一心不乱，或诵多少经拜多少佛，能不能真的利益呢？确实，可是功夫也要好啊。功夫你嘛爱，没有打妄想，还有发大心，还有没有打瞌睡。那用一个饮食呢，是最快的方法。而饮食里面呢，还是要有注意的，就是要自心勤恳。那如果是有这样子做的话呢，如是之人存亡获利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生者跟往生者都能够得到利益。所以这四个字呢，看到这四个字能够存亡获利，跟前面的59页的倒数第二行了不得利，只差那个心呐、啊，只差那个心呐、啊，超精业心。一点力量都没有，这个地方是存亡都能够获利。所以地藏菩萨的慈悲就是说，既然要做 既然要做的话呢，啊，要至心勤恳，只要真心发真心在做，念念之间他在求救，我们在帮忙，这两个的感应道交哈。下面说，说是以时啊，说完这个就是大辩长者说完了以后呢，这个法会是在忉利天宫。那么忉利天宫有千万亿，哪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坐礼而退。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三段鬼神发心。所以话讲完了，就是长者话讲完了以后呢，那在这个法会上面呢，有很多的阎浮提的这些鬼神，这些鬼神本来他是在鬼道的，照理讲他没有办法上忉利天的，可是呢，因为地藏菩萨呢在六道里面度化众生，跟这些鬼神道是很熟的，那他们曾经被地藏菩萨所救度的，今天借着地藏菩萨的慈悲力呢上升忉利天，可是本来也都还没有发菩提心，现在听到地藏菩萨亲口这样说，长者又这样子劝里面说要利益存亡呢，要如法的设斋修行供养，如果是祭拜鬼神毫无利益，听到拍碎拍碎，就是这些鬼神，要不然为什么这一瓶讲完这个鬼神会发菩提之心呢、啊？我们要看啊，为什么利益存亡品大辩长者他也是长者啊，是证无生人的，那讲完地藏菩萨讲完法以后，这长者讲完法以后，为什么是这些鬼神发菩提心？因为下一品要鬼神品出现了，就是轮到他出场，他出场之前要做一个工作，要发菩提心了，该发了啦。无始以来哈，地藏菩萨度了这么久哈，都还没有发，跟地藏菩萨是结缘结得很深了、啊。现在也秉地藏菩萨的这个慈悲力呢，就是来参加这个盛会，因为到了忉利天宫，不是在阎浮提，可是没有发呢。已经到这个时阵，已经讲吼拜鬼神无效啊啦，所以家己要拍死，啊个下卡呢又轮到他们的这个场次要出来彰显地藏菩萨的功德。啊、这个是度生之缘，所以在这一点，所以我们讲说不要文将看过，在这个时候发菩提心哦，啊、借这个机缘发菩提心啊，要问我们什么时候发菩提心，有时候要激发一下、这个时候是被激发出来了，就发了菩提无量菩提之心、所以这一品呢就是到这个地方呢就结束。那么在总结这一品里面呢，是在解决一个我们很重要的问题，不只是我们的家亲眷属，乃至于是我们本身都要面临一个很人生最大的事情哈，就是生死大事。生死大事、那这种事情哦，是随时要准备面对的，他断哈还蹦几个可能你这个都不跌啊，供给了，现在可能人家就已经在助念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何时会有无常念，都要有个准备工作。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其实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三个阶段。第一个，平时的时候我们要闻见自修，闻见自修，就闻到这个法门，身体还好好的时候，今天哦可以念多少佛，拜多少佛，诵多少经，可以有一个空档哈、可以修行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资粮。恰人考无目屎啦哈，因为当人家做念家做勤哈，我看这句哈，啊个身体好好的时阵哦，多自己存一些钱，不要等到你儿女要来孝养我们。所以自己要准备好，自己准备不是准备钱而已，准备自己的往生资粮。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登记你诵多少经，诵多少经，努力去修哈，这些都是我们将来的这个资粮。所以平时是闻见自修哈，自修。每一个人哈都要有一个警觉，这个闻见的那个见字是一个福报。所以在这个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啊，能够做主的时候要多消业障， 慧老说他曾经帮一个老修行助念。老修行哦，老修行的意思就是他已经修行很久了，不是是说刚入门的。他说他这个老修行呢是中年出家，那在寺庙里面呢也都修苦功修福的，做苦功念佛念了十几年，到八十几岁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慧老他说 他在寺庙里面他领众跟他助念，这个人一生念佛啊也有修福啊，可是慧老临终这个人要临终的时候，慧老领众跟他助念的时候，他一听到佛号溜音嘛叮咚，大概开始念佛的时候，一个话啊讲，卖假吵，走，不要吵我，走开啊，不爱听佛号。慧老说哈，不是一次啊，屡试屡败。这边呢，高压的开始两股一直讲造，爱打岔，听到回头哈就狂叫，根本没有办法助念，所以这个人到最后是阻止自己本身呢，不要人家跟他助念的，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耳朵已经听不进去佛号，所以慧老说哈，老修哈都还是这样，我们平常不修怎么办？平常不修，所以哈。今天晚上跟我回家吧，哦，至少还可以哦，闻见自修啊！你看我们没有地藏菩萨的大慈大悲，我们还有一点小慈小悲哦。跟你讲说，你还是要利用一点机会给自己做资粮。所以这里面一直在讲平常啊，平常我们自己真的不要临终再后悔我修的太少哈，那么在往生之前呢，就是助念。要助念，这佛门里面最好的、最能真的帮助人家的，这干人哈、哦，惊死人，不是那个形容词的惊死人，是害怕死人。家里面如果有亡者的时候，亲戚眷属都不太敢进来的，为什么？惊去冲掉。只有学佛的人，管你有没有关系、有没有眷属呢？只要听到人要往生的时候，都马上来跟你助念。为什么？存着利益的这个心，就已经跟世间人不一样了，不一样的。所以呢，在助念里面也有一些跟刚才设斋一样啊，也有一些重要的关键。那个时候生死关头啊，那个时候呢是在抢啊，在抢人啊。规行在唱吼，咱有菩萨嘛在唱。迄阵啊，等在唱的时阵，爱真知影按怎走，所以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规矩要了解。第一个，不要搬动，啊、嗯，不要哭泣。还有这一段里面，慧老讲很多哈，慧老讲很多。他说哈，最好就是送回家，这个我们刚上次讲的。同时，慧老还说，最好是跟他放在他原来睡的地方。现在的几乎都没有这样做了。你讲想怎现在的人，来弄哈上灯一吹，就给坑在大厅头嘞。为什么放厅头？因为不让他会去睡他的床，就是那个凌晨一来困掉后拜无人敢困。所以呢，给坑在公厅哈，这种是大家拢用的所在哈，较袂惊啊。还有呢，就是反正是公用的地方。他说这是不对的。不对的哈，应该照理讲是放在他自己最熟悉、最温暖的地方。这个已经我们现在要做到这样都已经很难了，很难了。为什么？怕现在能送回家都已经是大孝顺了。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交给张仪社，然后送到那个冷冰冰的冰库里面，就去跟他冰起来了。这个是极大的不幸哈。所以这个我们呢，所以要能够。尽量护持的话哈，这方面呢要能够争取的，要争取这一方面的哈，这个能够争取到这方面以后，自己呢也会有很好的因缘果报啊，这是蛮重要的。所以临终的时候的助念有很多的细节要注意哈，就平常要演练。那么亡者呢，七七日内呢就要迎斋作福，广照众善。就坐期，那么坐期里面其实是49天，每天都要做功德的，只是那个期那一天要加强， 那一天呢，燃灯要燃得更厉害，布施要布施得更多，诵经要诵得更虔诚，但是每天都要做的，不是只有七做七那一天才做功德的哈。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还有在做功德请师父来诵经的时候呢，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不要杀生，也不要拜那个三星五星，拜刚好低头低头二头呢拜一下，然后呢和师父还要念辨识真言，怎么念念哪念。所以哈、哦、这个慧老的功哈、哦，两个黑龙不好了，因为淘金哈都是这一些堕落的因缘，哦，所以堕落因缘，所以现在哈、哦、这个是有在外面做功德呢，其实他应该基本上也会要求，那我们这一些这个眷属自己也要知道为什么哈、哦，他就是要吃素的，然后呢要拜，都要拜素食的，不能拜荤的，因为这个是制造他这个堕落的因缘。所以这一瓶里面三个平时文件自修，临终的时候呢要助念，做七的时候的迎斋设食、哦、最重要的不要杀生，这是千交代万交代，当然能够49天全部素食、哦、这个是大孝、哦、真正的孝顺，父母养我们一辈子哈、哦，喂他吃49天的素，都还觉得很困难哦，真的是冤枉，这是大冤枉哈、哦。所以这个是在这一瓶里面呢，我们说完了。那么下面呢，鬼神发心了，发菩提心了以后呢，就起来做赞叹的工作。所以下面呢，就是鬼神发心的这一瓶，就是下面这一瓶，第八瓶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在这个地藏经里面这一个地方的科哈，就是前面是教化之处跟所化之缘，然后这六七八这个是度生的因缘，如来赞叹品，然后中间利益从王品，然后在这一品是阎罗王众赞叹品，所以利益从王品在中间，前面是如来赞叹，这是圣者的赞叹，后面是阎罗王众赞叹品，这个是凡夫的赞叹，这圣凡夹杂在这个利益一切众生以地藏菩萨的教化呢来做赞叹之极，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能够有这些因缘来度化众生，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度化众生要有很多很多的因缘，结缘结的最多的那就是地藏菩萨，所以感得如来赞叹，阎王赞叹，所以这是第八品的因缘。先说他的这个经题哈、啊，这个经题的阎罗王，我们讲叫阎王哈、啊，阎罗王哈、啊。那么他这个是梵语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就叫做福，就是讲义上面福，就很简单，就是棒。往生以后，命中以后。抓你的绑你的，然后他其实是一个王，为什么呢，他是鬼官的总司，所以有没有阎王呢，有，确实有阎王，有阎罗王，在佛门里面确实有阎罗，只是阎罗王的判生死不是依据他的个人喜好，是根据我们的生前所做的因果业缘，那也确实有阎王众这一道，那这一道讲的是鬼道，你讲鬼道啊，我们看一下经文哈、啊，经文，是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聚义刀立来到佛所哈、啊，且先说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鬼王跟他的主管的这个将领啊，就是阎罗王，那、啊、么他们呢都参加这个法会。他们本来的地方是在铁围山内、哦、所以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在铁围山的这个地方，可是呢受的这个佛的召感跟地藏菩萨的带领呢，都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这个法会，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是先介绍鬼王哈、啊。我们借这个机会呢介绍这个鬼道的众生， 为什么要介绍轨道的众生呢？包括我们学佛弟子很多还是神鬼不分，还有把菩萨也当鬼，当鬼去拜。我们大家知道妈祖哈，大家念妈祖，那个妈祖不是菩萨，你知道吗？那妈祖是鬼神道的，是鬼道的这个神呢、啊，是属于神的。那如果世间一般没有学佛的哈，就是弄混了，就是妈祖跟观音哈，弄差不多，赶快弄去。大悲，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介绍以佛法里面来说的话呢，这个菩萨跟鬼的差别哈。我们看一下这讲义里面，一个法界哈，十法界就是宇宙里面有生命的所在呢，把它分十个阶次。最上面的呢，就是佛、菩萨、僧人、圆觉，这个叫四圣。四圣。那么四圣为什么是圣呢？因为他们不轮回生死，他在生死里面是自在的。他来到人间的话是他的慈悲，他不再受苦，就是他的功德已经圆满，他所要断的烦恼已经完全没有了，所有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没有一滴烦恼，有一滴烦恼就还会到六道来轮回。那么下面的六烦呢，是根据烦恼的多寡、业障的深浅，分三恶道跟三善道。三善道是天人阿修罗，三恶道是畜生、恶鬼、地狱。所以我们讲说六道轮回嘛。所以一个临终的人，如果他没有修行的话，这一段生死现在是在人，他要往生的时候呢，他有六条路要去选择。根据所做的业，有可能去上天，有可能是下地狱，最高到天，最下到地狱。但是只要没有修定功，没有了生死的话，都上不去这个四圣的这个位置。所以四圣跟六凡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界点，圣凡的差别。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话，如果以佛是当最高的一号的话，这十法界哈，菩萨是二，声闻是三，缘觉是四，我们人呢就是在第六，就是十里面我们还算是什么呢？还算是中间偏下，中间偏下，我们算在六的这个地方。那么阿修罗、畜生、恶鬼，这现在要讲的是个鬼道的众生，他是在哪里呢？他是在第九号。所以二跟九中间差了多少？中间的这个跨距啊，繁盛的距离其实差很远的。那我们很冤枉，我们把菩萨跟鬼呢都混成一谈，混成搞不清楚。所以这个是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把这个十法界呢把它讲出来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先要了解，我现在拜的是在拜礼拜是佛菩萨还是礼拜鬼神。如果在礼拜鬼神的话，根据你现在看的这一个地方，鬼神都还在人的下面，就它的位置啊，就是有一点是颠倒，你这个人的位置去拜比你还下面的这个阶次，这鬼神还要请你帮忙，结果你呢喧宾夺主哈，就是去求教于他，所以他的位次来说呢，其实是不如人道的，因为他在三恶道里面啊。那么这个鬼道呢，为什么我们会很跟他呢很密切的关系？主要就是。这一道哈，就是畜生、恶鬼、地狱。地狱是已经看到这个地狱道的话，基本上出不来。那么畜生道是我们目前所看得到的，而恶鬼道是看不到，可是又跟我们生活很密切，这个习气哈也几乎是相似的，生活结构哈也差不多都一样，他们也有团体。也有婚姻状态，也有亲属关系，可是它跟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鬼道有化身， 哦，它有两种，一种是胎生，一种是化生，大部分都是化生，化生的这个这一道的众生。那人是胎生的，所以这个不一样。但是它呢，跟人一样很复杂，它比天道还复杂，它的形象、种类、苦乐、业因哦，是很多的哈，是非常的，里面呢是很结构，是很各种的层次都有的哈。可是虽然它那么复杂，里面我们看一下，下面就是介绍这个轨道，就是为什么会堕到轨道里面去。你看我们讲说上升天，升天嘛，升天就是往上，是升，堕轨道就是往下堕落，是不是落地啊，堕落下去。所以如果堕轨道是很不幸的，不幸的。那业因为什么到轨道里面呢？很多种原因哈，大部分呢不出于贪嗔不施，就是生前的时候仅吝啬，贪是别人的想要，嗔是自己的不干不浪，所以叫一毛不拔，这叫嗔。所以啊，够屌屌，够屌屌，意思是什么？为那个对那个财哈很执着。那因为执着到极点的时候，这个万法唯心造，变成死了以后呢，就还在执着那些财，所以为了那些财没有办法去投身到好的地方，就只好就是配到这个轨道这个地方来哈。那贪嗔不是，还有是阴险不直，就是心很黑暗，专门想要害人的，这跟他的特性哦，后面讲的那个特性有关。还有嫉妒惨屈这种的心态。人的这种心态的话，就跟轨道相应，所以它的特性是什么？轨道的特性哈，共同的特点是希求，希求哈。为什么叫希求呢？因为这一道的众生，像天的话，它是有福报，所以呢，它施一得一，施十得十，它不用去耕作，也不用去缝纫。因为修得一的屋啊，为什么修得的屋？因为有福报，还有福报，他有修了这个福，他有修布施的福，他有修四无量心的福，所以他升天。那么在畜生的话呢，他没有自己生存的能力，所以他就弱弱强食，或者是依附在人，譬如像狗一样，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寻找食物嘛，所以你要去养他，依附在这个比较强势的这个众生。那恶鬼他怎么样得到食物呢？他就是希求，希求，所以他自己本身他也没有办法生产，他靠他也要吃啊，他靠什么？靠他人施于饮食。所以佛法是极慈悲的，为的这一道的众生有一个修法，就叫做施食。每天哈，寺庙里面就要做施食的工作。施食是施什么？哪一道呢？就是施恶鬼道，就靠你在借着三宝的持咒的力量，然后呢辨识给这些恶鬼的众生呢，也应该加一顿，啉一嘴，因为他连水都没有办法喝的，以他的业报来说，所以他呢一个特性需求的约旦，等啊等什么？等看谁今天要吃食啊，哦，给他的饮食，他自己没有办法处理饮食，所以是他做自受，就一定要靠其他众生呢，就是他的生前的这些眷属，或者是这个三宝呢有施食，他才有饮食哈。第二个特性就是虚怯多畏，是他的个性啊，鬼的鬼，所以实际上人家说人怕鬼，其实鬼也怕人。为什么呢？鬼的个性啊，鬼的个性啊，是就是《大毗婆沙论》里面有讲说，鬼什么叫做鬼？鬼的意思就是畏，就是害怕，害怕。他呢，他的个性就是害怕，所以我们时常讲是会有说什么鬼鬼祟祟，哦，心不光明啊，就是跟鬼道比较相应的。还有呢，就是疑神疑鬼，这个就是虚怯多畏的意思啊。就想拢想人要甲害，想在后边讲话开会，想吼拢啊要跟我设计。这个就是跟鬼道相应啊，因为他心不光明，因为鬼就是黑暗的意思啊，心不光明啊。
分，
所以它的活动范围啊，都只能在晚上出来，白天它不太能出来，太阳越大它也不太能出来，因为什么？跟它的心有关系，因为心都是在一个黑暗的这个一个能量里面，所以说感得呢，就是比较害怕啊，才会害怕。所以这个是他的业因啊，所以要讲这个主要就是说我们要小心哈，不要产生这个业因，也不要有这个特性啊，要不然哈，要靠这个来助念跟作气哈，也假跳哦，爱马奥大福本哈，将有会出去，无哈，这个石头伤重啊，要大船哈，才有法度哈载过去，这个是要注意。那么轨道的种类很多哈，有三种、五种、十种、三十几种都有，太多了，你去看法院注明哦，所以是佛眼圆明才能够说明的那么清楚。那么在顺正理论里面啊，说有三种哦，一般我们就是讲这三种啊，因为轨道就是贪嘛，贪跟牵，所以跟财很相应哈，财很相应。那跟财很相应，所以堕到轨道里面，看他福报还剩多少。那就会变成有多财鬼跟少财鬼跟无财鬼，所以它里面的阶级很森严的啦。到鬼道跟人道一样哦，跟人道一样，就是有真多真福报的鬼，啊嘛有真可怜的鬼，安尼就对啊哈。所以这是多财少财跟无财鬼。如果大制度论里面是说有两种，一种叫避鬼，一种叫恶鬼。为什么叫避鬼呢？就是。这种鬼啊，其实他没有前面的兼贪不施、阴险不直、嫉妒残躯这种个性。他呢，生前其实他很可惜，就是这种鬼啊，他是蛮有心量的，他也会布施，他有布施，所以他的福报本来应该升天的，所以他修大福德、大功德，可是哈、哦，有。阴暗面，那个心哈、哦、有那个阴暗面，还有心有各种的业因，所以冲不上去啊，上没有那个福报升天，那怎么办啊？但是他还是很有福报啊，所以他就变成了这种避鬼，这种避鬼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我们一般的讲的神，所以鬼神要成一道嘛。要成一道就是这种鬼，他本来可以上天的，因为他福报很大，可是有各种的可能跟因缘，譬如说很可能他脾气很大、哦、或者是他有特别放不下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他就是变成要享大福德而不能上天，所以呢他就是变成避鬼。避鬼的意思在大注释里，避鬼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行，所以我们现在讲行到底是什么？行就是鬼，就是有福报的鬼，有福报的鬼哈。那这种鬼啊，因为他有福报，因为他有福报，所以呢他可以坐在那个地方让众生去祭拜他，去什么，去供养他，所以享人间的烟火香火啊。虽然就骂金贼哈，就是什么很多的这个保生大帝啦、祝生娘娘啊，或者什么那什么宫，他们很多人会去拜的。而且事实上，一拜的时候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食物的。可是这里面也麻烦了、啊，就是说什么，他所想的烟火是属于杀生的血食，后面会介绍到哈，有血食，就真正的还是会吃到荤的。那这个就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所以这是各种的业因哈，各种的业因产生的。那这些轨道的众生呢，他在《首楞严经》里面啊，他会说哈，就是说那种个性啊，是属于在人间的时候哈，特别喜欢欺骗人家、冤枉的、诽谤的、欺诈的、诬赖的、冤枉的，有的讲无的，无的讲有的。生是非的，通通纳到这一道来，啊、哦，通通纳到这个轨道，而且是无财鬼跟少财鬼，所以有人说哈、哦，人死为鬼，人啊死哈，我现在说在长期就是造去鬼，其实有道理。净空法师讲说，其实我们算算现在当今的社会里面哦，诈欺集团几多。这些都属于这一道里面算的了，因为不当所得嘛， 不应该你得到的，你用一种心机欺诈的那种陷害的这种方法而得到的财产啊，现在很高兴了，好像说哇，我今天哦骗了100万，骗了1000万哦账户进来了，不知道将来哦就是堕到恶鬼道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时间很长，时间很长，长到哈、哦、是不是几尊佛过去以后呢，有那个恶鬼去一点食物都吃不到的，好、哦，所以在佛经里面有讲到很多的哈、哦。那他的住处是在哪里呢？就是鬼道的住处在哪里呢？有两种哈、哦，一个是凡圣共居，就是跟人哈、哦、住在一起的，啊、哦，就是我这一个社会结构里面有阴面有阳面，那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寸门体哈，佛说哈，房子里面有大街小巷，有到处都有啦，到处都有。那到处都有，他走他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你跟他没关系，跟他没因缘，你不用怕他，他也会找你。那心只要是属于光明、坦然、正大的话呢，其实呢鬼道是很可怜的，是需要我们去同情跟施食的，因为他是在我们下面，而且他比我们还苦的，所以应该要存着一种悲悯心哦，要碰到这样子的这个众生。那另外呢，他们有他们特定的住处的话呢，在经里面就是说，他有阎浮提下500由旬地下深处哈、哦。那阎罗王就住在那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做什么？做判案工作，哦，要到哪里去？要到火道，要到畜生道，要到地狱道，要在哪里？这就是阎王的这个宫殿会在那个地方。所以古来的笔记小说，很多人也会什么由这个阎王殿。那附带说一下，我们地藏经最头先有讲哦，这个十殿阎君哦，世间很多的哈、哦。就由十殿阎君啊，那阎罗王是第五殿，这是道教说的，这道教的经典里面说的，佛经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说明。不过有的时候大家共业都招感的时候，自然也会有这个现象出现，因为大家都想说这个十殿阎君啊，也就会产生有这样的这个手掌出现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先说明一下，下面呢。下面我们要讲这个他的这些鬼王哈，有34个鬼王来参加这个法会哈。那下面呢，就是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所以有些人送到这些经的时候呢，这里哈鬼都一定在惊，看到这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啊。所以有人说哈，《地藏经》不能晚上诵，每人暗皮笑，这心里有鬼啊。所以心里有鬼才会怕鬼啊。如果我们心里真的很坦荡，要经过这种教理，你要知道这些鬼王能够逃离天，到逃离天呢，其实都是大权视线的，都是大权视线。这些鬼王比我们还慈悲的，但是他在如果在人间，他掌握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呢，是。如果有凶残残暴造十二业的，多造恶业的呢，就是属他所管的、哦、所以这个是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哦、大根鬼王、哦、就是专门、哦、就是争吵的白虎鬼王、玄武鬼王跟赤虎鬼王，这三个呢，就是说他长的是人的身，可是那个头是像虎头一样，头哈像老虎一样，那个老虎是什么颜色的头呢？是白色的、红色的，哦，还是呢满眼都是血的？所以就是三，让你看到会很害怕的，就是这三种。再来就是善殃鬼王，善殃鬼王就是传播这个灾殃的。飞升鬼王，这是指夜叉，这是指夜叉哈，能够为恶降祸的。电光鬼王就是眼光如电，这个都很好消闻的。狼牙鬼王就是那个牙青面獠牙哈，牙齿呢外露的哈，人家讲那虎牙狼牙一样，就是两个很尖的这个牙齿吧，露出来好像狼一样哈。 千眼鬼王，我是讲这个鬼王的眼睛很多，不是像观音菩萨有千手千眼啊，就讲他眼睛很多，让你看到很害怕。那其他的经有说，这个大概是64个眼睛。但受鬼王啊，就是这种鬼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就是说他呢专门吃你杀生去代替他的，他会想这个血食的，所以叫做善兽鬼王。副食鬼王啊，这是在鬼道里面在做苦工的，就专门背着这个石头或者这打些刷酒啊一块的，这叫副食鬼王。主号鬼王就是负责这个家庭里面呢，要给你一些灾害，号就是损耗，让你破财的哈，破财的就是。是主号鬼王，主祸鬼王就是给你横祸的，哦，有灾殃的。主食鬼王，这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灶君，哦，就是在厨房里面负责的。主财鬼王，这就是财神爷。哎，财神爷是什么？鬼道。所以我们去拜财神爷，让他赐我们的这个大家乐。或者是什么可以中奖，就是拜财神爷，说拿个财神爷很灵的，很多的。所以最冤枉的是，现在把弥勒菩萨哈手上也给他放了一个什么银宝，这是我们人想出来的哈。那弥勒菩萨手上没有拿银宝的，要用那个的行为，害羞的行为银宝。所以因为啊，弥勒菩萨笑呵呵，为什么笑呵呵呢？因为手上拿银宝。所以变成了大家求财啊，就是拜弥勒菩萨。其实啊，这个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鬼跟菩萨啊，都混为一谈的。主畜鬼王就是主负责呢家里的家畜呢能不能够平安，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有瘟疫。为什么会有瘟疫？这就是主畜鬼王所主管的哈。主禽鬼王，禽就是那个鸡鸭啊，这种有羽毛的。主兽鬼王就是比较大的啊，就像野兽哈，虎狼的这个。主内鬼王就是这个三精鬼内，是属于精怪的啊。主产鬼王，这个就是讲负责生产的。我们一般讲说祝生娘娘，就妇女要生产的时候要拜什么？要拜什么祝生娘娘？那这个也有，确实有这个负责的啊，这个就是负责什么？负责这个。鬼道里面哈，就是专门在负责那个我们现在讲的像护证人员一样，就报口投靠哈，出生年月日的，这就是主产鬼王。主命鬼王哈，这后面会出现这一尊鬼王哈。主命鬼王就是生命的长短，由他负责的。主疾鬼王就是负责我们该生什么病啊，他负责的。主险鬼王就是有没有危险啊，出外的那个时候要不要赋予危险的。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呢，这是以他的这个眼睛有多少，前面是千眼，这个是只有三四五的鬼王。那后面的这个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叉王、大奇力叉王、阿那吒王跟大阿那吒王，这六个呢没有翻译，就是梵文本过来没有翻译。有人说哈，奇力狮王是专门吃负责没有福德的，就是说哈，你如果说确实没有那个福报哈，行杠门靠买薄皮，行李杠礼拜哈，你要在哈在探几归清班哈，给你也按买老料料的给我。所以这个就是谁负责呢？奇力狮王就是专门损这个财的啊，损财。那奇力叉呢是专门管这个官位的，你可以做到极顶官的。阿那吒王是能够帮助人向善的，阿那吒王是向善。那为什么会有个大呢？就是他这个鬼王呢，比前面那个，就譬如说奇力狮王是负责无福德的，那大奇力狮王的话呢，就是说让你。更没福德的，他力量更大，加一个大就是比前面他的那个福报呢更大的，没有的。所以如是等大鬼王，有这一些鬼王 现在要出场啊，要出场了，要做什么呢？要做什么？就是阎罗王要开始要赞叹。那阎罗王要赞叹呢，他是很威猛的，就是一个主将出来的时候，他后面有很多的副从，这些副从呢都跟跟出来。那这些出来的呢，这些的各个于百千诸小鬼王，就是除了前面讲的这34个鬼王之外，另外还有很多的小小鬼王。这些小小鬼王呢，都是住在阎浮提，我们刚刚讲人中住或者是人地下住，那他们都有负责的工作，各有所职，各有所主，就他们都不是无业游民的，他们有专工作。四诸鬼王与阎罗天子呢，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沙利聚义抛利在一念力。所以看这一段就不要怕了，看这一段就会知道说这些鬼王是怎么来的，没有办法自己来的。既然没有办法自己来，是靠着佛的威神力，就释迦牟尼佛的威神力在前面放光嘛。第一段第一科的时候放光的时候呢，招请他们来，还有是地藏菩萨的摩诃沙的威神力，所以这两个大力量使他们能够到忉利天宫，所以他们的欢喜拥护佛法还来不及，更何况前面发了菩提心，所以送了这个地藏经呢，绝对吉祥，他也绝对保佑，不会呢赋予很多的主祸主号主这个主吉主险，就是读了这个以后呢，就是会跟他相感应，不会，他因为他们都是参加佛的法会，而且呢要护持佛法，而且在前面也讲都发菩提之心，都已经是菩萨了，都已经是。那么在这里面会讲说，为什么他们在一念力，在一念力，因为在这个法会当中，他们的地位呢是被招请来的，是靠佛菩萨力量唔加济啦。因为讲我若来遐吼，啊，回掉回做济，我嘛是算济无啦。因拢安怎呢？法会来因，因是安尼徛在边啊，在旁边呢、啊、做护持的，所以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哦，他没有做的哦，大家都是在旁边，然后呢竖立在一旁来表示他们是护法。拥护三宝，拥护三宝。那他们拥护三宝，这一些群众出现以后，下面就是阎罗王，就是他们的代表者呢，要开始问地藏菩萨，问为什么要问呢？为什么要问呢？主要就是说，他们负责的事情那么多，管人间的这些事，历久以来哦。看来看去，怎么都是一些熟面孔。其实他在轨道里面哈、哦，负责那个开门关门、开门关门的，要分派的。可是呢，阎罗王他就有一个问题说：“奇怪呢，那安尼教未听哈、哦？地藏菩萨你很慈悲哦，你把他们渡出去以后，怎么过两天以后他又回来？现在有点像那个监狱的那个典狱长一样啊。”就是假释出去以后啊，在外面一下又进来了，这就是阎罗王这种他要问的主要的原因。他说：“不是你慈悲吗？为什么这些众生是这么刚强难化？”所以由这一个品呢，再来做他的一个发起的因缘，发起因缘。所以我们后面会有一个问题。但是呢，在这一个就是今天还有一点时间里面呢，我们要接着前面的就是利益存亡品里面，或者是在这个阎罗王众赞叹品里面呢，要说明学佛的弟子最重要就是正见正知。所以我们学佛里面，如果鬼神搞不清楚，有事情的时候求佛求菩萨诵经拜佛，菩萨的加持冥冥中呢，就会把我们呢能够趋吉避凶。但是有很多的弟子哦，真的学佛学很久以后呢，登着呆机哈，还是问鬼神较紧，问算命先的惊灵，啊，搁有些人会晓胡乱的哈、哦，胡乱呢、啊？你说哈、哦，古来到今哈、哦，有几个哈、哦？ 胡人胡到后来是真正佛菩萨来降坛的，几乎很少可以看到的，只有一个觉明妙行菩萨，那个是受印光大师所印证说，那确实是西方来的菩萨从胡卵里面所呈现的。其他的胡卵胡出来，伊跟你讲伊什么菩萨、什么观音哈，那他讲的他又没身份证给你看，所以没有办法印证啊。这个都是呢，这个是冒牌的，冒牌的。那再怎么说冒牌的哈，学佛的、在家甚至出家的，都很难有那个正信力。那为什么没有那个正信力？对佛菩萨没有真正的这个坚定的信仰，所以在这个《阎罗王众赞叹品》里面，借着介绍鬼神里面，要劝告各位哈，我们还是以学佛为主哈，不要学佛学到后来学得很阴阳怪气，然后学到鬼神道去了，甚至有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还很难去分辨。讲一个例子来说，印光大师他有说，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翰林，什么叫翰林啊？大学士，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是读书国家负责给他钱的，专门做研究工作的，那是很学问读做得很好的。他说这个就是，可是他这个人学问很好，他叫做徐谦，他是江西人，江西人。这个人啊很好，心地很好，很爱做善事。他也认为他学佛，可是呢印光大师说哈，他不明佛理，翰林还不明佛理，你看多冤枉。那他也不求仕进，就是他也不喜欢说做很高的官，他只是在家里面呢教人家读书，教人家呢修善。有一个特点，他喜欢做什么工作？扶鸾跟佛菩萨呢交通，所以他有一个工作哈，就是一天到晚就在那个地方扶鸾。那他呢，他有写一本书叫做《海南一勺》啊。他把这个伪造的心经的中下卷跟心经，我们正本的心卷，他认为都一样。然后他有写说四川的岛屿，就四川大旱灾啊，他希望说哈，借着那个扶鸾呢，让那个地方下雨。然后他呢在里面说哈，这个扶鸾的这个文里面有出现说，很快就会下雨了。这个鸾的文里面说很快就会下雨，为什么很快会下雨呢？因为这个文里面有说哈，观音跪玉帝前求雨，所以雨很快就会下来了。就是观世音菩萨去跪在那个玉皇大帝的面前，玉皇大帝是那个天界的，可是呢，我们刚才看那司法界，他是在人在上面而已，所以印光大师就说这个人啊，神佛不分。神佛不分，可是神佛不分是神佛不分哦。这个人要死的时候，他是寿终的，他是96岁死掉的，就是他死的时候呢，天月明空，真高哈。那咱讲伊往生西方，印光大师讲无啦，升天啦，他只是升天而已。所以我们不要看说哈，有瑞相就一定往生西方了。有没有往生西方是看借着这个往生者的那种愿力啊，那急切的愿力，就像你今天要来听经的那个愿力，你要念佛的那个愿力，如果没有他，因为他修善，这个人修善又不好名利，所以啊，他能够感得呢天月明空。可是看天月明空是天月明空，没有出三界哦，没有出三界哦，为什么呢？很可惜啊，差一个念头，差多就有两套，神佛不分。如果以他的德行跟他的学问，跟他的这个布施好善的话，一定可以往生，因为他是寿终正寝啊，96岁往生的时候啊，是很自在的。那天人来迎接啊，这可惜呢，因为喜欢扶鸾， 他喜欢跟佛菩萨讲话，都是呢不在经典里面跟地藏菩萨讲话，都偏偏没地藏咪呀胡胡胡在跟佛菩萨讲话。所以哦，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在阎王赞叹品里面特别要介绍鬼道，就是在这一道的众生呢，其实呢他是很苦的，业因上修的不好才堕鬼道，是很黑暗的。如果家亲眷属堕到鬼道，那是很不幸的。所以我们一般的世间人，如果人往生了以后呢，替他烧纸钱的话，六道唯有鬼道用得到。所以他如果用得到，你要他修的那钱那可怜哦，那是真可怜，就表示什么，他是堕到鬼道里面去了。那个钱他有没有用？有用的，烧那个东西他有用。如果堕到畜生道，堕到地狱道或人天的话，用不到了，也不一定有道啊。所以这个是有用到，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佛学常识啊，至少要了解鬼神道在什么地方，我们之间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他需要施食啊，就是供养饮食。所以我们呢，就是能够做的慈悲的作用，其他的宗教没有这一个行为啦。所以度不到利益存亡，其他的宗教绝对地没有办法利益存亡，可以存的让他升天，亡的没有办法让他超度，超度恶鬼畜生地狱唯有靠佛法的慈悲。所以这个我们借着这个经文里面而做了解。下面呢，我们下次再继续这个阎罗王众赞叹品。